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学者和媒体认为，这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后，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近日在天津发生的大爆炸案以及当局对事件的处理，却暴露出中共官员在治理无能、治理无方。有评论表示，天津大爆炸案凸显了第五个现代化的短板，在多年来只强调增长、不注重效率和管理之后，在强力反腐导致众多官员无为而治的同时，中共应当如何改革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化解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和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是不是同意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官员治理能力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这种说法？
看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我觉得就是这个三中全会提出来这个本身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概念呢，其实它是想要替换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你看，从这个18大以来，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但是也讲深化改革，也讲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是就是回避政治体制改革这句话。所以呢，是不是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替代物？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两者可能也没法等同，因为这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个多少还有一点政治现代化的味道，但是呢，它的这个着重点是在治理这两个字上。那么治理可能就有一个问题，是谁来治理？那当然是党来治理，就是中共来治理。那个老百姓很可能还是处于一种被治理的状态，那这个也就不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还是执政党在那儿当家作主。那么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觉得可能是纯技术性的，就是他现在可以用各种的加强各种的警力啊、警用装备啊、军事装备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什么网格化管理啊，引用现在的一些个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治理老百姓当然也包括治理这个整个国家。那么它可能是这样一个概念，就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概念。就这两个东西，那个我觉得都无法替代所谓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当年邓小平讲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替代不了。那么至于说第五个现代化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应该发明权是属于魏京生这是魏京生在80年代他提出来第五个现代化，我认为他这个提的也是没有错的他当时这么提确实从这么多年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的现代化到现在为止没有实现，我们现在还是用一种传统的王朝式的这种专制的治理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套治理模式已经是非常陈腐的，而且呢，这种就是一党执政的这种模式也导致了，就是说， 这个权力的这种绝对化，以及呢这个腐绝对的权力所导致的绝对的腐败。所以这个现在之所以暴露出天津大爆炸暴露出的这么多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说没有这套民主监督的机制，也没有竞争的机制，一切还都是这个执政党说了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各个系统每个系统的领导都是一个诸侯，都是一个小国之君，他们都具有就是在这个一党执政体制下的他们的这个权力的所谓的自己认识的自己认为的那种合法性，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是为所欲为。而且现在越是一把手，他的权力越大，他就腐败的程度就越深。所以你现在看这个各个城市也好，部门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大，而且这个无限的扩张，这种情况导致大规模的腐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无人负责，每个这个每个官员其实真正负责的就是对他自己负责，他根本也既不对这个国家负责，也不对他自己的党组织负责。所以你在这次这个天津大爆炸所暴露出来的这个各个部门互不负责，互相推诿，然后逃避责任，这一套这个暴露的是淋漓尽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讲什么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呀，讲什么治理能力啊，都没有啊。你讲什么三个自信呢，你现在连公信力都没有了，你还能讲什么自信吗？那个自信只是对自己有用啊。老百姓这一次就我觉得明显的对这个政权最大的伤害就是老百姓不信任政府了。而且呢老百姓这种不信任可能已经是这个已经和以往的那种局部的不信任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事件太重大了，所暴露出来的这个体制的弊端太集中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何平先生，请你谈一谈对中国如何改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看法。
我毫无这个兴趣给予他任何正面的这个评价，但是我认为呢，提出这样的这种口号啊，不仅仅是这个掩盖他不想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他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具有管制和监控水平的对社会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政治反动体系啊，就是他根本不是现代化。根本就是一等对政治和现代化的一等反动啊！他只是在工作上来讲啊，我体制运作的更灵活一点啊，我对老百姓的监督和控制更有利一点，这个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对现代化的一个反动。那么他们之所以要回避这样啊，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间，经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个经济成果，不顾后果的经济成果，不顾环境污染，不顾社会公平啊，不顾这个产品保护，不顾这个经济上的规律啊，不顾产品等一系列所造成的这种经济上的成就，来支撑了他继续维持维护和巩固这个政治体制的一等力量和信心啊。所以这样一等情况之下，如果是把他的体制进行的更加有效啊，管理的更具有某一种工具性的现代水平，那是更可怕的，那是更可耻的，那对人的侵犯的权利是更大的。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刚才讲的魏晋臣先生在几十年以前就比我们这些人更能够清醒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应该是政治民主化，但是政治民主化你一个意义上它不是第五个现代化，它是现代化的基本，它是现代化的基础啊。我不是去批评魏晋生，我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一切政治文明的基础就在于人民应该有一个选择政治领导人政治权利，选择政党的一个基本权利，同时呢他可以监督他啊，他可以监督他，无论是通过新闻媒体 还是通过独立的司法体系，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文明的因素在情况之下所进行的这个体制的改革、行政的改革，甚至进行体制的某一种更新，只会更反动，只会造成未来政治民主的转型更加艰难，只会对人权的侵犯更为严重。所以这种东西是根本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话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几年来中国的各个问题暴露的比过去胡锦涛那个稀里糊涂时期，比这个江泽民那个贪腐时期还要来的严重不多？不仅仅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候所积累的问题现在有一个爆发的考了爆发的机会了，更重要的是新的政权、新的领导人没有给政治带来更缓冲的空间、更好的这个方向，反而是利用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腐败、经济上的这种力量，来为政治上的腐败和权力的腐败呢提供一个支撑。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
李先生请讲。
哎，就是天津大爆炸吧，他们那个事儿，就是我们唐山这嘎达就有政党，他们中央怎么唐山怎么不那个他中央怎么不让说呢？
嗯，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是从唐山打来的。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对，你好。就是上周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天津爆炸案这件事儿，然后那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严查这个天津市这些这个党政机关这些人。我觉得言外之意就是把这件事情的影响控制在天津范围之内，但是天津这件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存在了一个普遍性，就比如说各地的听证会都普遍存在一种筛选那个听证市民的这个现象，所以不能反映出真实的民意，导致时不时就有各地的市民为了争取他们的权益而游行，而政府这个应对方式也只有武力镇压，就比如说那个去年冒名那个 PX 事件，然后真正的问题却完全没有解决，隐患也没有排除，然后或者有些地方就是干脆黑箱操作，也不审查，也不公布，也不告知，就比如说这次天津的事儿，所以一旦发生事情，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因为人们完全就没有对这个危险有任何预防，所以我觉得对这件事的反思，完全不应该仅仅限于天津范围之内，因为以上两种这种政治舞弊才是这个悲剧的根源。我觉得政治方面的存在的缺陷应该由宪法来制约，或者是大众的一种监督，而不应该是党内纪律的一种处理。上一周我提了一个问题，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问的是中国这种政治缺陷会不会通过宪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的话，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我感觉就是个笑话。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王先生你好，我想说一下，这个什么时候能让中国的老百姓敢于说真话了？我想他们的中央提的这些口号什么的，才能真的管理。我是山东淄博的。
山东那个王先生，您的这个音响效果不是很好，但是您提的这个意思我们明白了，就是什么时候让老百姓能够讲出真话才有希望。接下来最后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湖北的张先生现在线路已经断了，想请这个和平先生谈一个，就是中共最近在强调所谓党政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就是所谓的问责制，你认为这个问责制它是不是问题的关键？
没有，没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谁来问责。如果你体制来去问责，那更大的一是有这些内部的这个条例啊，对不对？你还问责到哪一个层次？ 你比如说你这个上海查这个泥头查身这个查他事件死了这么多人啊，就像几个区长负责人，真正的真相现在还在掩盖。比如说长江河上这个翻船，你要谁去负责呀？你是长江上领导管理这个长江的，还是管理这个航道的，还是管理这个船的？那么天津要谁负责呀？如果每一个地方这么，你比如说每一个国家，像美国、像欧洲，到处都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偶然的事件，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并不等于民主国家它就不会发生人祸，但是发生的频率这么多高。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失去啊，这么多的家庭悲惨啊，损失这么大啊，那么你地方领导人负责任，那你中央领导人负不负责任呢、啊？对不对啊？那你这个总理负不负责任呢、啊？你现在是一把手领导制，你总书记负不负责任呢、啊？对不对？你光只是归追究那些具体的啊管理者是不够的啊，这样一种体制啊，这样一些问题完全是。必然会产生无数的天津这样的事情，无数的这个长江这样的事情，无数的这个上海这样的事情，只是规模大小而已啊，规模大小而已。你看中国的灾难，你能够统计一下吗？你统计以来，你都是真的是没办法活下去，对吧？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下，这么一种恐慌的情况，你看美国那一个911，差点在美国的伤害多么巨大，但是你看美国几十年来，十几年了嘛，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对不对？911的。各个地方它的这个反应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当然，整个社会付出了很大的这个代价。但是你在中国，我可以肯定，过一段时间天津又不了了之，因为又会出来一个河北，或者又会出来一个湖南，又会出来一个什么什么极大的地方，那没有用的。我们的悲痛，我们的希望啊，我们这种声音发出去，跪下去就没有了，因为你根本的体制不改变。问责制如果是建立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的问责制，那完全是一个应付老百姓的话。习近平说彻查到底，那彻查谁呀、啊？对不对？彻查到底就是彻查你的体制，你会彻查吗？不会的。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朋友，请大家简短。江苏的钱先生，您好。
啊，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接着上次那句话，就是为什么这个老是这样的话，这就是长期以来这个国家实行的政策是逆淘汰制。我上次提到了我们常熟的公安局，他也是主管消防，他搞的是什么，就是搞杀人，搞这种恶劣的事情。所以说我说能够有一代人，我说在政治制度转型以后搞好的教育的话，这个有个一代人就算快的了。
好的，
恐怕一代人几代人恐怕都校正不过来。这个
好，
现在
谢谢江苏钱先生。最后是江苏的唐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天津大爆炸这个事情啊，是中国这个众多环保事件当中的一个突出点。其实全国各地都是这样。现在呢，就是说老百姓已经尤其。这些看到了网络能看到网络看到真相的老百姓都已经很清楚了，习近平应该就是顺势而为，应该把这个中国啊，这个应该把这个独裁体制结束掉。
好的，
否则他自己也会不得善终的。好，谢谢啊。
好，谢谢江苏的唐先生。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张先生回应一下。
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个听众们提的这个像所谓这个治理这方面啊，现在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良策，就是我们现在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现在根本性的改变啊，根本就不在这个本届领导层的这个计划之内。所以我想这个期待啊，我们当然每一次新的领导人上来，我们都曾经有过期待，但是呢这种期待最终都是以失望告终。所以这一次呢，实际上现在我们看他这个领导层，现在新的领导层上来已经快要三年了。这三年来，我们除了看到就是这个用反腐的这个大旗高举，然后进行权力斗争，在这方面比较有效之外， 我感觉在这个治国能力上或者治理能力上，尤其包括一些个重大决策，这次今天我们看这个股市的这个狂跌啊，
嗯，
那起因是因为这个养老金入市，这个问题的决策，依然你是用全体这个老百姓的钱来这个堵你这个股市的窟窿，那你有没有征得人民的同意？
好，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从决策上就是有问题的。
是的，今天时间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一个是习近平访美能不能扭转美中关系的颓势，第二个是美国人要不要羡慕中国的智能手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